这个有法无先后，一先起法无故，说这个呢真实无起，由这个幻生幻灭，举了这个十二缘起呢也是如此的说。所以你从这个初开始入手观的时候，这个十二缘起的相续生灭，那如果是真实的这个契入到十二缘起的观察，那就会远离在这个缘起上，建立为有，建立为实有，所以就缘生无生，不再落入这个生灭当中呢，建立实有，那就法无先后，就像这个做梦的时候，那就有先有后，做梦的时候啊，先呢到了某个地方，然后又到了某个地方，等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哪也没到，所以梦中的种种先后，都是幻化生灭的，也不会说在这个梦当中啊，一个事情结束了，真真实实出现了另外一个事情，因为结束的这个事情也不存在，新出生的事情呢，这个一样的也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呀，这个一先，这个一先起法无故，就是与先法有异，有体的法生起来，那也是没有的，所以是真实无起，这是第二种无生法忍的相。第三种无生法忍的相，就是说异相无起，如何解释这个异相无起？有非旧种处更得起故，有非旧种处更得无起。旧种呢是过去所熏成种，所现其法，然后有依相续，就有这样的这个相似相续啊，生起来，生起来之后，它灭掉了，灭掉了，那就是旧了，不然就不成为旧，就是过去这一生结束了，现起现在的这一生，那么这个嘞，就是在这个旧种处有新的一生呢生起来。那么非旧种处更得起故，就是先依这个类相续，并非真实有，所以现在所生的这一相续也不可能是真实有。在第二种这个真实无起，就是真实无生法忍相的当中呢，就说无先后，无先后起法，这个是从刹那生灭每一每一形象来说的。那么这里意象呢，是从相续状态来说的，就是从相续状态里面来说呢，如果不以这个真理来观察，不以真实本机来观察，那就有种种相续，比如说这个纸烧了之后就有灰的相续，灰把它放到土里面去种向日葵，那就有向日葵的这个相续，就是有异相起。那么生灭不可得，幻生幻灭，生灭相不可得，真实无起，所以表现出来的相异相差别生灭变化也不可得，所以这个是第三种，于旧种处非有异相生起来，非有异相可得。第四种是自相无起，自相无起是由分别性毕竟不起故，这个就是依分别性来观察，依分别性观察。前面讲生灭变化，讲种起先后起，那是就依他起来说的，依他起来观待的。那么这里分别不起呀， 自相无起呢，是从分别说，我们有分别就建立自相，你有分别就建立自相了，当你说到这个花了，说到种子啊，说到一切形象呢，这个就是属于自相。那有这个自相呢，就是有这个分别建立，建立为杯子，建立为花，建立为草等等，有这些建立。那自相无起，就是言说相不可得，遍计分别不可得，我们遍计色声香味触法，遍计眼耳鼻舌身意，遍计眼识耳识意识，乃至于这个摩诺识啊阿赖耶识啊，种种遍计，就建立这个自相。那这个所谓的自相呢，有没有呢？所谓的自相，它是这个种子现起心心所活动的时候，依仗所起的因缘假立而有的。所以在观察的时候有自相呢，寻思，自相这个寻思，差别寻思，所依事寻思，这个种种这个变化观察，那么透入到分别性非有，自相非有，分别相非有，自相非有，就像这个绳子上，你不做观察的时候，你建立一个蛇的像，但是这个灯光亮的时候，原来蛇是不存在的，蛇是不见的，那么这个智慧就比喻这个灯光，没有智慧的时候，那就建立蛇的像，有智慧的时候，就能够洞察蛇的像是不存在的，只有神的像，就是只有绳子的像，没有蛇的像，唯是种子熏习，种种差别形成能取所取，形成所取的境界，依这个所取境界建立种种的自相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是这个呢，自相无起。那如果从修正的角度上来讲呢，观察这个因缘生因缘灭，使种子升起变现这个境界，然后起分别起观察，建立种种的形象，如是熏习，如是影像。那么到加行位之后，进入见到位呀，就是住相不生，住相不现，一切法一切相如幻寂静，就是远离扰乱相，远离妄想相，去入真实相，去入圆成实相，就是诸相无相，自相无起，毕竟不起，远离分别，连这个能证自所证所证境也远离，自相无起，这个是第四种。第五种是自然无起，由依他性自性不起故，就是依他性有，依他性生，非自性有，非自性生，非自性变。这如果是自性变，就会出现乖违，出现错乱。自性是实有的，自性是不灭的，它既可以这样变，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往那样变呢？那就可以变成呢，这个错乱的相，没有相应的这个决定性，不产生决定性。那如果从依他起性上相待因缘生，那就有相应的现象，相应的这个决定，不形成乖违错乱。如果是自信的话，那就形成乖违错乱。假设是自信有，就像我们相应的生活经验一样的，这我想把这个东西搬到东边，这就搬到东边去，我又把它搬到西边，就搬到西边去，它可以搬过来搬过去，那如果是自信有呢，它是可以呢无穷的变化，无穷的反复，就是 总是这一个相，它都可以升起来的，但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不如此的，是相待因缘所现，这个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无依无起，跟前面的这个意象无起呢是不一样的，由真实性非有一体起故，由真实性呢就是无为法原成实性的意思，依无为法无有转变，所以无一体起，前面是意象，这里是一体，就是体不可得的意思，是无意无起，这个是第六种。第七种，染污无起，尽智使染污逐渐不复起故，尽智，尽智无生智，尽智的话就是三界烦恼断尽，以声闻意来讲，那如果一大乘意呢，就是得到了佛的智慧了，圆满了，智慧圆满了之后，这个种种染污的戏论的颠倒见颠倒认识不会再生了，不会再起了，所以是染污无起。第八种是差别无起，差别无起是由诸佛法身非有差别故，就是诸佛法身呢同于一位，佛佛道同无有差别，种种差别相现呢是随众生因缘化身所现，化身所成的，就是诸佛法身无有差别。此八无起法说明无生法，就是说这个八无起法了说明无生法忍，它这个有相应的次序的，这个本来无起呢，依这个法界，依法界体性，依法界自性，本来清净，自性涅槃为一，然后从这个观照上离生灭相，离这个相续相，离自相，离分别等相，最后圆满呢能够为断除一切的戏论，乃至于成就佛的法身，这个都是呢无生法忍相，无生法忍相，所以这个显示这个道的部分，就是无生法忍的密意是比较广的，这里以八相来显示。下面是第三颗，一乘之密意，就是佛乘密意，就是为什么呢，这个经典里面呢在阐述的时候说唯有佛乘没有余乘，分三个部分说。第一个部分，密意之体，就是一乘的体。第二个，目的。第三个，不定之意，就是这个不定意，何以这个呢，不定的意思，因为讲这个有一分呢是色化这个不定种性的友情发起大乘，那么什么叫不定呢，何以为不定呢，分了这三颗。第一颗先说这个一乘密意之体，这个从佛法的意趣来讲，佛法的这个深刻内涵来说，成立意乘，成立佛乘，道理在哪里，其目的所指是什么，以说求无生忍，次说求一圣，就说了求无生忍，接下来就说了求一圣。既曰法无我解脱，同故性别故，得二义变化，究竟说一乘，就是这里呀、有八种义说佛乘， 唯有佛成。那么这个八种义，法无我解脱，同性这个同故性别故，就第一个呢是法同，就是法同，从法界体性来讲呢，这个呢所去相同，同去真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无我异，就是无我同声闻呢缘觉菩萨佛了，同无我体，所以说一成。第三个呢是解脱，就是与声闻同共，都是断除三界烦恼得到解脱，所以说一成，这个是相通的。这个性故性别故呢，故性别故就是性别，就是这个不定性的三乘性呢，能够引入大乘，所以说一乘，所以说一乘。那么这个得二义变化呢，这个是第五啊。他这个二义呢，这一种义就是佛德的境界，因为佛有慈悲心呢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视一切众生为同体，就是我的意思，众生的，非是我的，非以我为一，所以这个是一义。那么还有就是说了这个声闻义能够为得佛，就是声闻义非起大乘义，说一乘，这个是第六个。变化就是第七个，就是佛了四性声闻呢，来涅槃，这个所以说一乘，就是引这个声闻乘的人也去向于大乘，去向于佛乘。那第八个的话呢，是从究竟上来讲，就是说这个佛地是最圆满的境界，再没有超过此境界。三乘呢，以此为极，则以此为究竟圆满。说一乘，这一共有八重意思。说一乘义，下面就开始解释。那这个颂呢是很简要的，但相关的内容呢蕴含比较这个丰富，就跟前面讲这个无生忍一样的，都有八种。那么这里从这个得果的利益上来讲，一乘来讲也是有八种。四曰：此众八义，佛说一圣。就是有这个八种意思了。佛说一圣，一圣就是佛圣的意思，就是无二亦无三，唯一说一佛圣。像法华经呢是非常的这个经典的，非常重要的启示众生，说的种种法引导众生呢修行呢，修菩萨了，修圆觉了，修解脱了，这些都属于是方便，就是有的是呢这个暂时性的一个说法，究竟的目的是要开佛之见，示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引导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同佛所证，同佛所见，但是因缘不同，就像下大雨的时候，大树也在吸收，小草也在吸收，灌木也在吸收，这个法雨是普润一切的，但是它本身的这个量不同啊，吸收的这个多少也具有差别，那就形成了三乘的差别，形成了五种性的差别。如果从究竟归去来讲呢，没有二乘的差别，没有三乘的差别。佛说法的重要目的，最后都是要 导向于究竟的佛乘，所以称为方便说。方便说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随便的意思，方便就是善巧方法，不是说你没有到这个根性呢也跟你说那么深刻的法，那么广的意，那不行。有的人听了之后就害怕了，不敢学了，不要说大乘意了，就声闻乘意、小乘意，对于有些人也不能说，只能鼓励他，告诉他，持五戒、行十善，将来上天堂，这一生呢，这个努力修啊，改变命运，福报要造大一点，事情做得顺一点。那你又跟他说无我了，那就害怕起来了，我都没有了。那生存在这个意思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他就会害怕无我意。那比如说听到涅槃呢，他涅槃，他以为是死了，叫做涅槃。他说我不想死，就害怕。那实际上佛法里面所说的涅槃，就是指痛苦止息了，烦恼没有了，获得解脱了。那这个要有一定基础的人才能说的。所以佛法有浅。有深，有浅到深，有不同之地。那么这里的核心的内容呢，解说了说的这个第三颗就一乘的密意，也跟前面说的这些内容呢是相对应的，就何以又要说一乘。其实一乘呢就是佛最终最究极的这个目的，其他的种种说法都是不得已为之，总是要有一个路可以走的。那么下面这个分别说八种的这个内涵，建立佛说一乘。第一个是法同故，未生闻等人无别法戒，有所趣同故，故说一乘。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法同的意思。一真实法界，这个前面从无自体揭示到无生无灭，揭示到这个本来寂静自性涅槃。那么这是三乘一切，就是包括声闻呢、缘觉了、菩萨了，成就这个解脱，成就圣果的所依。为什么？如果从真实理趣来讲，从实相上来讲，法尔如是，不管你觉悟没有觉悟都是如此的。正是无始以来众生在颠倒戏论里面，才有幻生幻灭的生死流转，才有这个呢，五蕴呢，我所呢，建立为实有的错乱。如果本来这个就是真实的，那还说错乱吗？就不能说错乱。如果这个众生所见是真实的，那圣者所见岂不就是断灭了？岂不就是虚幻了？正是由于所依证的法界性、真理实相本然如此，所以三圣依此真实来观，才能够超越颠倒的妄想、错乱的认识，见到真理。所以有所趋同故，故说一乘。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说为一乘，就是所去的这个方向呢是相同的，以法界为一的，这是第一个，法同。第二个是无我同故，未生闻等人同无我体，有趣者同故，故说一乘。第二个就是无我同，前面第一个是法同， 这个无我同呢，就是声闻等人呢，声闻缘觉菩萨人的呢，对于这个无我体是共同相同的，是相续的，不管是声闻也好，缘觉也好，菩萨也好，关键呢，法无有我，关键我体不可得，这个是同于一位的。第二种色一乘，第三种三者解脱同故，未生闻等人同灭惑障，由出离同故，故说一圣。这个是第三层，第三层就是说这个了解脱同，解脱同就是断三界烦恼，破尽是二惑，断见烦恼，断这个修所断的烦恼，那三界烦恼就净除了，超出三界，超越三界了，那在三界当中呢，这个得自在，离生死，离系缚，称为灭惑障，这个惑障呢就灭掉了，这个呢出离同故，就是同出离，都出离三界火宅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说是呢一圣，就是同于一位，同于一圣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性别故，未不定性三乘性人引入大圣，故说一圣。这个第四个性别，性别就是种性不同的意思，这个不定三乘性，就是不定的三乘种性，声闻种性、菩萨种性、缘觉种性，这三种不定的种性，就是这个种性还没有决定，那要决定了呢，他假设是声闻种性，那就求这个涅槃解脱了，不去限于大乘了，缘觉种性确定了呢，那就不去限于大乘了，所以要不定的种性，那大乘种性呢，它不定的话，它就有可能的啊，去向声闻，去向缘觉。那为了引入三乘的种性，都去入大乘，所以说一圣，所以说一圣，故说一圣，就是说唯有一佛乘，要以佛乘为圆满。那前面比如说这个人无我的观察，烦恼解脱断的观察，这个是声闻范围、缘觉范围里面有的，那么这个佛呢究竟圆满，也是成就这样功德的，所以为了能够以方便摄道、方便引入，从这个共通角度上来讲，通于一乘，都通于这个呢佛的究竟果。佛的究竟果当中啊，也是断了见思惑的。那如果说不是同于一乘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声闻就说我这个是断烦恼的，你这个还没断烦恼呢。这个声闻有破我了，这个大乘还没有破我呢。但是从这个同一相上来讲，声闻缘觉所证，大圣一证。所以这个就能够引导，能够引摄声闻缘觉，乃至于菩萨，这不是说修菩萨的人呢不断烦恼，生入生死就是断不了烦恼，不是，到佛果到究竟圆满一样断烦恼，超越这个人我，不会这个嘞，仍然是有烦恼，那岂不是比这个声闻的功德还要低劣，就是消除相应的迷惑，既有对大乘来说的，也有对声闻缘觉来说的，对小乘来说的。 所以说这个究竟一果呢，唯是佛乘，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，诸佛得同之义故。诸佛得同之义故，就是诸佛的同一切众生为一体性的意思。为诸佛得如此义，如我所得，一切众生亦同我得，有此义故，故说一圣。这个具体来讲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诸佛呢，他有如是的义，有这样的这个呢，这个呢，悲悯心，就是说，我得的功德，我所成就的种种殊胜，那么一些众生呢，也成就这样的功德，也能够得到如是的殊胜。我及众生同一体相，同为一体，无一众生不是我愿所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，说一圣，就是佛证的功德呢，一切众生也得到，佛证的功德一切众生也成就，佛的成就就是众生的成就，佛无有众生和佛的差别，是同一体相，那么这个是同体大悲所设的，这个是第五个，所以说一乘。第六个，六者声闻得着佛义故。声闻得着佛义故是对于不定声闻呢，别解别说的，就是说呢，为诸声闻悉行大菩提具时，有定作佛性，彼时佛家故，彼时佛家故，圣色故，得自知作佛意，由此人前后相续无别，故说一圣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就是对于有些声闻行者，他在过去的时候有发菩提心，有行菩萨行，有行菩萨行，那么因缘成熟了，他一定会能够为起大乘的行愿，继续从这个声闻行为一啊，修菩萨行。那么发起这个的时候啊，是有佛的加持力，就是由佛的这个启发了引导啊，加持力，有彼时佛加故，圣色故，圣色故就是起殊胜功德的意思，就是由佛的这个加持了，他起了这个殊胜的功德，那么就知道自己啊将来要做佛，将来要成佛，那么这个由此人前后相续无别，就是他这个过去有行大乘行，现在呢有行声闻行，他中间可能退心了，然后就发心了修声闻了，那这个声闻要成就的时候啊，又受佛的启发了，更发大愿，继续行菩萨行，那么说三乘同于一位，三乘呢归去于佛了，那就是会从这个前后相续差别上没有障碍，行声闻行，行菩萨行，同一佛行，同去向于佛，能够得到究竟的无上菩提。所以从这个第七个，从这个第六个义，就是声闻得着佛义，说为一乘。第七者变化故，为佛示现声闻而般涅槃为教化故。如佛自说，我以无数我以无量无数以声闻乘示现涅槃，理以此由理此方便，更无方便化小根人入大乘故，理是唯一故说一乘。这个是第七，从这个变化的内涵上 来说唯一佛乘，就是佛呢他有这个神通变化，能够显现声闻相，然后修行得解脱得涅槃，以这个声闻的形象，声闻的这个教化来教化众生，那么这个应机的友情呢就获得教化，能够为得解脱得涅槃，佛以这样的身呢来度化众生，那么佛如佛自说了，我以无量无寿，就是佛在过去生呢已经无数世了，无寿劫了，以声闻的形象来教化，以声闻的形象呢现涅槃，那这个是佛方便所化，佛现化身来教化小根性的人。那教化小根性的人，前面现声闻身呢，后来又现佛身呢，究竟身呢，此身不异，此身不离，就是声闻身佛身呢无二，声闻身佛身呢相依不离的，那么就引到小乘的人能够入大乘。从理上来讲呢，唯是一乘，无有声闻和佛的差别，就是唯是佛而已。那如果从度化的相对机缘上来讲呢，佛化现这个声闻身，就像我们世间啊一般做事情一样的，你要帮助他了，你先要能够接近他，跟他差不多，如果你跟他的差距太大了，他觉得跟你有隔阂有界限，不愿意跟你接近。那如果跟你相处的非常熟了之后，这你再调回去另外一个身份，他心里面就不胆怯了，也不恐惧了，他因为跟你有很长期的相处啊，这个心里面呢有认同有信应，有这个信任，你就是换了一个更高的身份或者怎么样的情况，他一样的觉得很亲切可以接受的，都不会有这个障碍。那如果没有呢，那就会容易有障碍。所以这里是从佛度化众生呢视线声闻的变化来说的，说这个三乘归于一乘，佛乘为究竟，佛身变化为声闻是应机之变化，不管是显现为佛身还是显现为声闻身，究竟所依究竟去向都是呢佛身的。第八个是究竟故，究竟就是圆满的意思，完成完熟的意思，位置佛体无复去处，故说一圣，就说呢显现为佛体，显现证无三涅槃，这个是自上圆满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，另外还有这个所显现处没有了，那么要不然根据这个根性要劣一点的，现声闻身，现菩萨身，现这个嘞圆觉身，现这个圆觉身，那么再上无过于此，那就是现佛身相，从究竟上来讲，如是处处经中以此八义，佛说一圣，而亦不无三乘，就是说呢，以前面种种的八义，所以在很多这个经当中啊，佛说法的时候都揭示只有佛圣，但是也不这个嘞，妨碍有三乘的差别，有声闻缘觉菩萨的差别，这个是不妨碍的。那是因为众生度化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当中根性不一样，那为了起信心，所以要化现，建立三乘差别，一步一步来，最后能够引到，所以从解脱的角度上来讲，同于佛乘，从这个人物我来讲同于佛乘， 这就是佛称了。但实际上是不是呢？不是，还要这个进一步深入观察，这个智慧转加微妙，要起大乘的信愿，成熟佛的这个圆满智慧，才是究竟一生。但是为了能够摄化，引到声闻之机，引到圆觉之机，那就有这八种说法，有八种说法，就是分别依这个法同啊，依这个无我同呢，解脱同呢等等这些，那么这个是，先呢揭示这个依乘为体的密意。第二个就是目的，既然要这样揭示种种说了，何以不直接就说，直接就显，那就说一佛乘就行了，还要说这些呢？那说这些目的是要引到不定性的声闻进入大乘，要引到这个有犹豫摇摆的菩萨能够稳固于大乘，这就是目的。问：若复有何意？以彼意，以彼彼意而说一乘，就是问呢，你这样八重意啊，显示说只有一乘呢，又有这些种种的差别呢，这个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道理，来说一乘，将种种差别归于一乘。即曰：引介诸声闻，摄住诸菩萨，于此二不定，诸佛说一乘。就是说呢，这个一方面呢是引接诸声闻，就是接引这些声闻乘的人进入大乘。这一种呢是摄住诸菩萨，就是摄到菩萨不退愿行，令诸大圣于此二不定，诸佛说一乘，就是对于这两种不定呢，佛说一乘。这菩萨也有不定，我们讲三乘五种性，但是怎么样的五种性呢？第一种就是五种性的，没有善根的，邪知邪见呢，不相信佛法了，你劝他也不入了，五种性的。第二种呢是不定种性，它可以转变的，可说的，即使他现在学的是大乘法，也可能转到小乘法；即使他现在学的是小乘法，也可能转到大乘法。那他这个就是不定种性。那除了这两种，其实这个一禅体种性、五种性呢，不能叫种性的。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另外一个广义像含摄的范围，也可以称为种性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声闻种性、菩萨种性、缘觉种性。那这个是定的种性，他已经决定了。他的这个喜好方向呢，就是求解脱，或者是说智慧更高一点呢，在没有佛的时代啊，对他出现于是这个观察无常因缘，见圣道的解脱，那或者是他决定就是好要大乘，决定大乘，信心稳固，你就是阻碍他了，阻挠他了，他也会要行菩萨道。行菩萨行，这个是坚固决定的，就是三乘种性。那一共有这五种，那么下面解释，就是说这个目的，彼彼意有二意，就是前面在问的时候，彼彼意什么什么意呢？来说这个意上有两种意，意为接引诸声闻故。二为摄住诸菩萨故，就是一种理由啊，就是为了接引这个声闻乘的人。那比如说前面讲到，这个声闻呢又修解脱了，所依的理呢法界性是同一的，都是以佛的法界性为一，那这样就接近了声闻，让声闻能够接近大乘， 那说这个同于无我，同于解脱，那么声闻意就是乐解脱，乐当无我的，佛也乐当无我，佛也断了这个三界烦恼，那他不学佛，那肯定学佛了，一听就跟他的这个志向能够相顺，志向相应，同一个志向，这样就去了。那么大乘也是如此，不只是声闻成断烦恼的，不只是声闻成无我的，所以这样就可以接引这个声闻成的人。其中里面讲的有一种呢，就是过去有修菩萨行，现在修声闻，那就说声闻呢，跟这个佛呢是同于一圣的，那么他又起了圣家行，这个呢要修大乘，前后相续呢相依无别，那就心里面的这个信心呢，更加呢决定。第二个就是摄住菩萨，摄住菩萨的话，菩萨不定心呢，不定心怎么样，飘向于声闻缘觉了。那如果观察声闻缘觉所得的功德，大乘也得，那大乘修不就是可以了？那修大乘也能够成熟诸功德，成熟这些类功德，佛呢一切功德圆满，那这个大乘菩萨呢，闻说之后，这个信心呢坚固，信心稳定，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。若诸三观于自身心不定，佛为引接，令彼人入大乘，故说一乘。若菩萨于自身心不定，佛为摄住令彼，摄住彼人，令不退大乘，故说一乘。就说了，这个佛呢，对于这个声闻称，他的这个种性呢不定的时候，佛就说大乘的种种殊胜，佛就说大乘呢与声闻称相接的功德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接引声闻称的人入大乘，说一乘。那么对于这个菩萨的话，他如果自称心不稳定呢，那佛就说这个法了，让他不退大乘，让他这个信心坚固，所以有两重目的，有这两重目的。下面就揭示这个不定之意，第三颗不定之意。不定之意又分两种，一种呢是声闻不定的差别，是声闻心呢的这个不定的差别，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见意的差别，就是声闻心当中它这个不定啊有两类啊，一种是见意的，一种是不见意的。见意不见意呢，就是这个见意就是见真理的意思，不见意呢就不见真理的意思，那么这个见真理呢它又有哪些差别，不见的是一类啊。那先说了这个不定之意，即曰三观二不定，见意不见意，见意不断爱，这个断爱聚软根，就是说这个声闻的不定呢有两种，声闻不正两种呢，一种呢是见意称，就是他见了这个四圣谛里了，见了真实道了，已经是见到位了。不见意呢就是还没有见真理的，那么这个见意的话又有两种，就是见了真实谛的话呢有两种，一种是不断爱，一种是断爱。这个断爱呢就是断了欲界的烦恼了，这个不断爱呢就是还没有断欲界的烦恼。那么这个见意的断爱也好，不断爱也好，都属于圣果了。他再来发菩提心呢，这里称为软根，软根就是这个根呢是钝根性的，不是立根性的。那有的人都会有疑惑了，这个进了圣道他再来发大乘，这个功德不是更殊胜了，影响不是更强烈了， 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以声闻的方向呢来观的时候，它的基础是追求个体解脱，观三界过患升起及猛烈的厌患心，要断三界的烦恼。所以他见圣地的时候会去向这个方向厌离，那又入生死，这个度众生，成熟广大智慧，成熟一切善巧，要进三大阿僧祇劫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他的这个习惯性呢，时不时会发出来，就是发出来这个厌患。那么这个厌患的力量就会影响他的这个大乘菩萨道，所以称为软根。就是这个根呢，不是那么这个嘞，钝，不是那么利。只要有建议的，那我一建议的呢，那就是直接发了大乘心了。直接依大乘方便、大乘善巧呢，勇猛之前，称为利性。那如果依其他的论呢，比如说这个俱舍论当中啊，讲这个声闻发心呢，这个转入大乘呢，是在忍位以下，满位、顶位。忍位以上呢是比较决定，就不容易发大乘心了，这是一种说法。那么另外的说法，广义的从这里讲呢，就是见圣道还没有断阿罗汉果，就还没有断三界烦恼证阿罗汉果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还可能还可以发大乘的愿心，还可以发大乘的愿心。那么这个颂的意思，大概是简要呢是如此说。那具体讲，是曰：声闻不定复有二种，就是具体来讲呢，这个声闻成的不定种心呢有两种，一者见义圣，彼见地发大乘故。就是不定种性的见义圣呢，这个第一种呢是见真实理，也就是真圣果了，见圣道了。见了圣道之后，那也前面有说了，这个佛说八种意趣，为说一成，同意去故，同所去过，同解脱故，同人物我故。那么听而信受，转入大乘，这个起六波罗蜜，行利生事业，来断烦恼，来超越生死。那么这个就是圆呢大乘的广大境了。那圆大乘广大境呢，它已经是怎么样的情况？它的基础就是在出离心发了之后，修止修观呢，加心之后，四谛十六心，借这个十六形象、十六心，见了圣道了，最少最少已经是出国了，有这样的基础再来发菩提心的，这一种。第二种不见义圣，不见义圣就是没有见地的，没有见道的，那没有见道还是凡夫，那何以说他是声闻呢？声闻是说他是这样的种性，出离心具足，出离心具备，有出离心的，他已经比如说到加行位了，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嘞，见道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闻到佛所说的大乘妙法，升起大乘愿，发大乘心，所以是不见地的这个嘞大乘行者，由声闻转过来的。这个有见地的大乘行者，不见地的大乘行者，那么这个见地的、见真实的，这又分两种，见义复有二种，一者断爱，彼以离欲界欲故，就是第一种呢，就是断了爱的，这个爱欲分呢，就是指欲界的情况，就欲界的欲。欲界的欲啊，这个断的时候啊，有九品的修获，一直断了欲界的爱，就是说九品都断了， 那这个就是第三果的圣者。第三果的圣者欲界烦恼都不起了，他已经断掉了，经过这个观修之后获得欲界相应的这个解脱，不跟这个欲界这个呢相应了，那就是离欲界欲。第二种是不断爱，不断爱彼未离欲界欲故，就是还有欲界欲，初果二果，六品啊没有断的，这个初这个才断一品的，那么这些呢初果二果了，都属于不断爱的有学圣者，这不断爱的未离欲界欲的。所以这个断爱呢，不断爱分成两类，始终见异二人，因自具足软品，有根顿故。就说呢，这个当中见异的两种人，不管是断爱的还是不断爱的，都已经是见圣道的了。由见声闻道之后再发心，所以这种发心呢，这种根性呢，具足软品，它属于软品的，不属于善品的，属于根性钝的，不属于根性利的，那具体的原因呢，前面也提到过了，就是说了，它由厌离心见到啊，这个厌离的力量强，所以在起大乘行六度，不厌生死，入生死流啊，处生死流啊，去做饶益有情的事，这个圆满成熟广大智慧的事，这个堪忍性，这个心理的这个决定性就没有那么强，称为这个嘞钝根性，不是我们一般呢思维啊观察了这个角度上想的，进了真实道，那智慧要开一点的了，他再来修大乘应该容易。实际上这个容易不容易啊，首先的愿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在有些经论当中呢讲了，非方便遥远，方便即非遥，就是说具足方便的那就不遥远，不具足方便的就很遥远，就像我们学佛法一样的，佛法真的就那么难懂不好学，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的意愿没有，就是善知识啊每天跟着你在你周围你也学不会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周围有一个好环境呢，他要读点什么东西学点什么内容呢，其实不难的，很容易的，但他就没这个心，是视而不见充而不闻的，若干年之后还是一无所成。佛法也是这样，就你有这个愿心有这个信心，你要去努力，经过这些过程一定会有成就，不然的话呢，皈依了学佛了学了好多年了，连三皈依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太清楚，但是他跟别人说他就皈依了，那皈依了什么他也不知道，佛法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根钝还是根利，就是跟他的愿心呢切不切，他所走的路线方法对不对有关系，他这个一旦形成之后都会有点惯性的力量，所以比如说修定修水修观一样的，这个人的心理基础好，他来修的时候就不太出毛病，如果他本身平常呢就是这个嫉妒啊，这个脾气暴躁啊，或者是很多心结了想法了缠绕在里面的，他做到一定程度的是容易发出来，所以他中间所经过的坎坷就是进进退退呀，这要比心理素质心理基础好的人呢要多， 所以它成熟过程是要慢的。这菩萨的发心呢，他即使没有见圣道，但是他有明确的方向，深切的愿望，如实的了知大乘所行的方便，那么他是很快的能够进步的。